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4年10月22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一下内容：柏林世界卫生峰会齐力对抗埃博拉，中国用户数据不保，黑客背后或有政府支持，印尼新总统佐科威的改革计划。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每日报摘栏目，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致命病毒埃博拉已经在非洲夺走数千条人命，专家齐聚柏林世界卫生峰会，磋商如何防治疫情，时间越来越紧迫，疫情正在不断蔓延。
反应过慢，采取措施太少，这是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的负责人韦斯特法尔做出的结论。他在柏林的世界卫生峰会上指出，西方国家在应对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时反应过慢。韦斯特法尔称，无国界医生组织早已警告疫情可能蔓延开来。他对提早到柏林外交部的世界厅磋商如何打击疫情的医生、专家和外交官员表示，国际社会没有做好准备，而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愿聆听我们的警告。对于国际社会如今的觉醒，无国界医生感到庆幸，但各界迄今所做的努力仍远不足够。韦斯特法尔称，各国必须更加努力防止疫情继续扩散，与此同时，染病者必须获得有效治疗。无国界医师目前在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设有紧急救护站，接收4600名出现埃博拉症状的病患。在2770名确诊病患中，已有1500人死亡。尽管如此，1000名病患顺利生还。无国界医师组织开始向家属发送防护包，使其至少能在短时间内免于病毒感染。埃博拉为先前受到内战蹂躏的西非国家带来严重问题。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医疗系统极端落后，医院里人满为患，护理人员接受的培训有限，而且医疗设备简陋，缺乏防护服、消毒剂、药物和病床。此外，利比里亚驻德国大使达维斯表示，当地急需装尸袋。几内亚的情势则特别棘手，只能为埃博拉病患提供 26% 所需病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在美国、西班牙等七个爆发疫情的国家内，共有9216人染病。世卫组织驻欧盟代表贝托里尼表示，未被通报及统计的人数肯定更高，但好消息是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目前已无埃博拉病例，这显示出埃博拉的爆发能够获得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制作了一份埃博拉疫情应对路线图，以协助阻止病毒在未来6至9个月内扩散。埃博拉疫情不止夺走西非上千人的性命，也对爆发疫情的国家带来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利比里亚驻德大使达维斯称，人们被指示尽可能待在家中，不要出门。多数的政府机构只受理紧急业务，企业和学校都已关闭，国家经济因此陷入拮据状态，物价上涨。专家估计，若埃博拉疫情无法获得控制，该地区的经济将衰退 12%。达维斯对国际社会发出呼吁称，我们需要帮助以重振经济。他还指出，当地的农业生产也遭遇重大问题，农夫和农业工人出于恐惧不愿出门工作。利比里亚迟早将需要粮食援助，人们害怕照顾染病的家属，简单的友好举动或亲密的触碰自己的丈夫、妻子或孩子都有可能致命。利比里亚的民众如今生活在恐惧与慌乱之中。 曾经担任德国驻肯尼亚大使的林德纳，目前是德国的埃博拉问题专员。两周前，他被召回德国接手埃博拉防疫工作。林德纳过去八日接待在疫区，亲自考察当地状况。他总结说道：我过去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表示，人们生活在可能染上致命疾病的恐惧中，头疼或轻微发烧都可能是染上埃博拉病毒的初期症状。林德纳对救援人员表示敬佩，他们在如此绝望的境地中展现出人性的光明面，尤其是无国界医师组织。林德纳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合作战胜疫情，除了对染病者提供直接援助外，也必须为爆发疫情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援，防止其崩溃。
苹果在中国 iCloud 的存储和备份服务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试图窃取用户数据。该组织认为，此次网络侵袭背后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监测中国网络的网站 GreatFire 在博客上面写道，黑客使用了一种名叫中间人攻击的方式向 iCloud 发动了攻击。不明身份的黑客插入用户和苹果 iCloud 服务器之间拦截数据，可能获取了用户的访问密码、 iMessage、 照片和联系人信息。GreatFire 的创始人之一史密斯透过邮件表示，之前的中间人攻击特点与这次相同。研究中国互联网审查的 GreatFire 表示，这次攻击或会有政府的参与，认为这次攻击很像在谷歌、雅虎和微软的 Hotmail 之前遭到的攻击的类似。两个独立的安全专家向路透社表示， GreatFire 宣布的这条消息似乎是可信的。安全软件开发商米克表示，我所见到的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这是一场真正的攻击，中国政府向中国苹果用户发动了直接的攻击。中国外交部并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发出的置评请求。这次攻击发生几个星期之前，苹果公司曾经表示将会开始在中国电信的服务器上储存中国用户的 iCloud 数据。上周五10月17号也是 iPhone 6在中国开始正式销售之时。因为对网络安全的担忧，苹果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进行了数周的会谈后，才开始了在中国的发售。GreatFire 网站表示，要是黑客对中国电信这样属于中国本土的互联网骨干网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熟悉和了解，不太可能会发动这样的攻击。不过该网站表示，这次攻击可能与苹果在中国电信服务器上储存用户数据的决定并无关联。目前还不清楚黑客现在是否依旧活跃，路透社联系苹果公司，但后者并未立即置评。中国电信一名发言人表示，相关指责是不真实的，也是毫无根据的。苹果曾经表示，与中国电信走近是希望提高服务器的速度。美国和一些西方公司纷纷指责中国支持黑客侵入政府和企业的网站跟服务器，但北京对此表示否认，说并没有参与此类攻击。iCloud 账户近来已经遭遇过黑客攻击，泄露了大量用户数据。今年9月份，多位明星的 iCloud 账户被黑，账号内存储的私家照片包括多幅裸照被晒到各个网站。被卷入这次裸照门的明星包括奥斯卡得主女星劳伦斯、美国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以及歌手蕾哈娜等等。
印度尼西亚新总统佐科威被看作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改革者，他上任伊始就将面临重大考验。
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于今年7月选出了本届新总统，这是苏哈托独裁政权结束后举行的第三次直接总统选举。2014年10月20日，佐科维多多，人们一般称其为佐科威，宣誓就任印尼第七任总统。他领导下的印尼新政府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身穿做工讲究的手绘衬衣，佐科威这位颇具魅力的印尼政治家讲述道：我最喜欢科隆的凉爽天气。16年前，我首次参加科隆家具展。佐科威回忆起他那家具商生涯的起步阶段，显得平易近人、朴素亲切，甚至有点腼腆。 人们倾听他的讲述，甚至忘了他就是印度尼西亚目前最具权势的人物。佐科威兴致勃勃地继续讲述着，他的顾问们替他安排日程，他的日历填得满满的。此时的佐科威虽然当选总统，但还未宣誓就职。就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前，他还前往了雅加达商业区的一个地铁工地看望建筑工人。他视察机关、贫民窟或建筑工地，并不事先打招呼，而这是他的特点。他希望实地了解人们的权利是否得到维护，同当事人交谈，认真倾听人们讲述的忧虑和困境。佐科威曾任梭罗市市长，后来当选首都，也是直辖市的雅加达市长。视察出访是佐科威的分内之事，不过佐科威的平易近人以及务实稳健的作风还同他的背景有关，即他不是来自印尼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阶层。佐科威的出身底层，上大学时学的是林业专业，这使他成为数百万普通印尼人心中的榜样。克罗是一名木匠，他的住宅墙上贴有佐科威的宣传画。他对德国之声记者说，我真的感到佐科威是我们中的一员，因此他得到我的全力支持。克罗的家位于印尼东部的宋巴岛，是该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他说，佐科威和我都喜欢木质家具。他笑着说，但政治最终还是会改变人的，我们选民对此无能为力。佐科威不是理论家，他希望继续扮演实践者的角色，这一点在与他的访谈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他说话语句不长，回答不拐弯抹角。作为总统，第一项措施会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将向官僚主义开刀，让它变得更透明、更有效。我们还将简化冗长的批准程序，这对企业有好处。印尼新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改革国家预算体制，打击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对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建设，对健康教育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佐科威尤其希望加强反贪局的地位，国内市场需要振兴，他计划更新印尼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港口以及铁路。他说，扩大基础设施的工程会很快开始，如果国家财政不能支付的话，我们将邀请投资者在我们国家投资。佐科威竞选时许下的诺言之一是国家向贫困阶层提供免费教育和健康保健。他在采访中说，教育和健康是基础，因此我将保证向所有公民提供教育和健康领域的良好服务。然而，这一庞大改革计划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而目前印尼的财政赤字根本没有进行这项改革的空间。佐科威计划上任伊始便着手经济政策的改革，即降低耗资巨大的燃料补贴。他说，的确，我们的财政窟窿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降低燃料补贴是最好的填补窟窿的手段。我想，如果我们付诸实践的话，我们国家的经济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20多年来，印尼一直实施对汽油的补贴政策，印尼国内一升汽油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印尼的燃油价格是全亚洲最低的。对于国家财政而言，削减燃料补贴当然是一大福音。然而，从中获益的民众会以抗议作为回答。佐科威的前任们都曾做过提高汽油价格的尝试，但没有一人获得成功。这一关键性的，但却招致社会不满的措施，将是佐科威迎来的第一场考验。削减燃料补贴的计划已经公布，它让印尼新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大约1800万挣扎在贫困县的印尼公民将受到调价后的沉重的负面影响。然而，佐科威别无他法， 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以及文教健康领域的改革计划都需要雄厚的资金来保证，也只有这样，从长久看，该国的社会公正才得以实现。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在港府与学联代表对话之际，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汇报不约而同地关注了法治国家这个主题，分析了北京目前的战略。党在开会，并在书写历史，至少党控制下的媒体是这么认为的。官媒新华社这样写道，中共正在树立里程碑，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究竟是什么呢？法律法规。南德意志报周二一篇题为《有意作假》的文章在开头这样写道，文章称，在今年18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开始全力致力于法治国家这个话题。与往常一样，当中共将一些国际流行词汇纳为己用时，我们要看得格外仔细。毕竟在不久前，中国党和国家一把手习近平也曾向其民众许诺民主。他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对于香港的公民运动，党媒《人民日报》曾在近期称，应该维护香港的法治，也就是说，终止这个运动。此次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此，《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写道，然而所有迹象显示，这里指的又是另一种诠释的可能，法律辅助下的统治。中共完全不想要西方典范的独立司法，归根结底，中共想要的其实是高效的法庭，一种预防社会不满，让其统治和管控变得更容易的法庭。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表示，依法治国的目的是加强司法作为统治工具。本周二，法兰克福汇报关注了北京在香港战中问题上的战略。一篇名为《大会时期的不美图景》的文章在开头表示，目前四中全会正在进行，阿佩克峰会即将拉开帷幕，而香港中心地段的马路上仍聚集着大量示威学生。文章写道，刚在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共领导深知，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不尊重国际条约，例如针对97年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会令其形象格外负面。事实上，北京中央政府坚持了其对香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承诺，并申辩其对香港特首选举办法的决定是依据联合声明。如果正在亚太地区首脑11月份来京访问之际，第二次暴力镇压了学生的民主运动，也会令形象蒙羞。这场领导层准备了多年的国际会议的光环会被夺走。在这次阿佩克峰会上，主持会议的习近平将展示他的权力和中国的富有，而阿佩克峰会后，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面更是具有重大战略和经济意义，以至于北京不能让其受到香港抗议活动恶性收场的影响。与此同时，文章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北京没有将目前的香港发展看作是严肃的挑战。在香港，北京领导层采取了这样一个在中国其他地方已经实践过的战略，允许抗议发展到某一点，当抗议开始升级时，让其分裂分化，等待被惹恼的香港居民的愤怒超过了人们对示威者的同情时，让那些所谓的头目为暴力和冲突负责，为了让其形象更加不堪，宣称他们是为了自私不光彩的目的，其中就包括宣称香港抗议者背后是境外势力操控和分裂势力。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